中共去年12月7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突然宣布松绑严厉执行了近三年的清零防疫封控政策。疫情管控大杀手的开放，导致疫情如海啸般扑过来，席卷全中国大小城市，医院人满为患，不堪重负，市场上退烧药、感冒药等药物被抢购一空，火葬场和殡仪馆尸体太多，无处摆放，要等上十日、两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火化。有些地方将装进黄色丝袋的尸体堆在临时的货柜箱内，火化费用从平时的几千元人民币大幅飙升，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几十万元的黄牛价。当局继续好像过去三年中坚持的这样严格控制疫情信息，拒绝向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引起中国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批评。世界卫生组织都多次同中国接洽的，要求获取准确的信息。中国官方在1月9号最后通报的全中国三年来的累计死亡病例只有5272宗。到了1月14号，中国当局在强大压力之下才去通报说，中国医疗机构在12月8号到2023年的1月12号期间累计发生染疫相关死亡病例有59938宗，其中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有5503宗，基础疾病合并染疫死亡病例有54435宗。彭博新闻社在星期一报道称，尽管这个数字淹没了此前每日几宗死亡病例的官方通报，但是专家亦都表示，鉴于疫情爆发的广泛程度以及其他国家开放之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导致的死亡率，这个数字仍然可能是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新冠感染者的实际的死亡人数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来自中国的新数据表示欢迎，说这样外界对中国疫情的形势及潜在影响有更好的了解。他还要求中国继续分享类似的数据，并提供每个省市的更加详细的数据分析。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菲丁尔公共健康学院流行病学系主任张作峰教授说，这个报告的新冠病毒死亡数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张作峰表示，尽管这个来自中国医院的死亡统计数字大体符合他的估计，这个只是全国整体新冠疫情死亡的一小部分。在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根据大数据模型去估计，截至到今年1月11号，中国全国新冠病感染率累积约 64%，感染人数累积约9亿人。报道说，张作峰教授使用了不大的这个数字去估计，依据 0.1% 的死亡率，过去5个礼拜就会有90万人死亡了。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医院死亡数字还不到全部死亡的 7%。 而根据彭博新闻社的分析，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就是等于每100万人当中每日死亡1.17 人，远远低过了其他国家在最初开放疫情管控之后出现疫情的平均死亡率。报道说，在奥密克戎冲击南韩期间，每日的死亡率快速升到去每100万名感染者里面将近有7个人死亡的数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奥密克戎毒株流行的第一个冬季，每日的死亡率亦都达到每100万人有4个人，甚至在计划周末逐步放宽严厉封控的新加坡，每日死亡率高峰时亦都达到每100万人当中约有2个人。总部位于伦敦的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上个礼拜三发表的预测报告说，1月13号就是中国这一轮的疫情的顶峰值， 单日染疫人数达到370万人，单日死亡病例达到25000宗，使到去年12月7日以嚟嘅染疫死亡累计人数增加到去584000人。Airfinity 预计中国全境至到今年4月底，累计染疫死亡病例将会达到170万人。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流行病学家阿里莫克达德表示，随着中国农历新年长假期1月21日开始，数以亿计的人返乡，病毒传播将会激增，死亡人数亦都将会增加的。莫克达德表示，他们的数据模型估计就是，到了2023年底，中国将会有120万到160万人死亡，具体则取决于政府采取哪些减少死亡的措施。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张作峰教授表示，鉴于来自中国公共安全、民事管理及医院系统的数据能力，尽管中国这次疫情极为严重，中国有能力准确跟踪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他说，有关中国疫情局势更详细的信息及透明的数据，应当与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国家和中国自己的人民分享。此外，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在1月16日对中国疫情预测的数据更新中，仲预测了中国的第二轮疫情峰值将会在2023年3月3日出现，届时每日的感染人数可能达到每日420万人，而在第二轮疫情高峰期间，农村地区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曾经担任过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的曾光1月12日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次流行是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的，先是北京，然后广州、成都、重庆等地。北京流行最高峰已经过去了，但是重症高峰还未有，有些地方流行高峰才开始，但农村还未有开始。曾光判断全中国发病高峰仲会持续到去2到3个月，重症高峰持续时间会更加长。曾江对农村防控形势非常担忧，他说那里有大量留守人员和老弱病残，而且医疗基础和防护条件差。曾江仲特别提到，有关农村地区的防控策略写得几好，但问题是怎样落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